今天我们所交通的题目就是得救的信心。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的时候就信心的全面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但是我们这一次注重的是因为是在主权与拯救的范畴内的题目，所以我们就着重在得救的信心。谈到信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可现在人们把信心在很多程度上都滥用了。我们每一个人确实有信心，人如果没有信心，人就不可能活一分钟。如果我不相信我喘气就能活着，那我早死了。所以人其实每一天都靠着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和我们的信心不一样。现在有的人信基督教，有的人信佛教，有人信伊斯兰教，还有人信别的，好像说这都是信仰，似乎说信仰与信仰都是一样的，只是你信的和我信的不一样而已。错了，神的信心是独特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是活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体现出一个信神的特质来。这个信心若不是神赐给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过头来信这位神。因为人自从犯罪以后就堕落，当人堕落以后，他就失去了神放在他生命里面的许多特质，而这些特质我们概括起来叫做神的形象。这个特质之一就是他虽然知道神却不信神，这个不信没有了信丧失了，就变成了不信。于是这些人知道有神却不信神，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信神。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里面那个生命的特质死了。你吃的日子毕竟死了，虽然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这个活着的生命也不过就是维系这个肉体存在的这口生命而已。当然是恩待我们，还给我们保留了一些理性，保留一些德性，保留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质，但是一个根本的归向神的信心没有了。那么这个得救的信心从哪来呢？论到信心，大家知道圣经上讲信心讲的实在太多了，尤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信心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很清楚这个信心下一个定义，只是讲到信心的表现。比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盼望这个事情是吗？盼望这个事情能不能得到，是因为你有一个最根本的底儿，有了这个底，这个信就成为现实了。你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但是你有一个凭据，就好像你到银行去取款，款子还不在你手里，但是你手里拿着支票，因为有这个支票，你到那里去支取就一定能得到款项。于是他讲了很多信的表现。那么我们今天从另外一方面就把这个信的许多表现先初步的跟大家来思想一下。比如我说信心就是舍己，大家同不同意？怎么讲？你不舍己你能信吗？你不信他就得信自己，是吧？两头都得信一个。我们的弟兄是个这个非常好的那个木匠，或者叫木匠艺术家，我请他来帮我做个活，做个桌子，我不信他，我信我自己，那这你就别用他，用我自己。所以信本身你就得舍己，放弃对自己的信任而相信对方。信 是信靠，大家知道了，我信你，我不靠你，这个信有什么用呢？我相信我的弟兄是木匠，是一个非常好的手艺家，但是我不靠你，我不请你给我帮忙，或者来了我指手画脚，哎，你这个不对啊，你应该那么做，你锯的不对啊，你应该这么锯，那你就不叫真信他，你叫信自己。信就是交托，这也同意吧？我不托给你，不交给你，我信有什么意思啊？信还就是顺服，信而顺服，其实信跟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不信怎么顺服呢？翻过来，你要是顺服就必须信他才顺服，不然就不叫顺服。所以圣经里的顺服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听话有的时候还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被迫的，他拿着鞭子抽着我叫我干，这就不叫顺服，这叫被迫，因为他辖制着你。所以在顺服里面是自由的，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这件事情，我该去做，我乐意去做，我愿意去做，我以我的主权服在对方的主权之下，甘心去做，这才叫顺服，不然就叫做强迫。信就是联合，同意吗？这个桌子我请弟兄来做，我们两个必须共同来承担，承担什么呢？我请你做，我把它交给你，在这个问题上我放弃我自己的主权，请你做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两个已经联合了，固然桌子是我的，是请你来做，但是做这些桌子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同心合意的来做，这叫联合。好，最后大家听的，信就是委身。什么叫委身呢？把我自己整个交给你。当然在小事上的信心不会，不需要整个，我只说关于这个桌子的问题，我放弃我个人的一切，我绝对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你来做。夫妻两个要结婚，什么叫结婚呢？叫委身。我信你，我爱你，我尊重你，我一生一世要与你联合，我就把我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所以当我们思考到信的这么许多层面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信是根本？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一讲到信神，这个信里面就带来一系列因为信而采取的行动，每一个行动都是具体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当我们思想了信的一切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个信同时就有行动，如果信没有行动，这种信是死的，没有用的。在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信中间有一个特定的词汇，就是每当讲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的时候，在信心的这个词后面要加上一个动词叫进入，希腊文叫 es。我的这个信因信就进入到你的里面，也就是说我要把自己交付到基督里，我要以信心与基督联合，这叫做我进入基督里，于是我就在基督里了。这个信心就是进入到基督里，不仅仅是在理性上理智上我同意这个说法，而且是我采取行动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在我们探讨原文的字汇的时候还有意思，就是这个信心这个原文的字是一个现在时态，就是它永远是现在时，它是持续的，甚至有的时候用完全时来代表，就说这个信心是一旦开始以后它就一直延续到最后。所以一讲到信就没有不信了，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一讲到我信基督就没有说哪天停了，哎，非常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我们上次讲的真正得救就永远得救？ 当我们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经，当然我也是依靠一些参考书，我也不懂希腊文，深入的去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告诉你说，我给你的信心是个现在时的信心，是个完全时的信心，你放心吧，这个信一旦给了你，这个信就变成一个持续运动的状态，而且一直到底。最后，希腊文的信心和真道是一个字，尤其它带一个冠词叫 T， 就是整个我们基督教的真理真道的体系与信心是一个字。所以美国人说，我说信，信什么？信就有它的基础，信就与基督的真道是一致的，我信的就是基督的真道，因为真道我就信，不然我就乱信，我就是胡信。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对耶稣基督的信常常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真道上都不够清楚，以至于我们的信心，真信心就大打折扣。所以形容词真道形容词信心译成忠心，动词信心译成相信，名词信心译成信心，加个冠词译成真道，这三个词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用在不同的地方说明同样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讲使人得救的这个信心，首先一点，这样一种活的信心是在我们新生命中，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时候就赋予这个人赐给生命的这个特质，这个质地是我们的新生命所特有的，是一种对我们的真神的内在的自然的相信。所以这个特质首先不表现在理性上，而表现在灵性上和德性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理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一件事情经过分析总结归纳逻辑推理，觉得它可信，然后我们要信，对的，这里面有这个成分。但更重要的，如果你里面本来就没有一个要信它的本质，你理性上固然能推出一个正确结论，你内在是拒绝它的。所以信首先是新生命的特质，我们说这个信心是活的，于是进一步讲，这个信心是从重生神赐给我们的。有了重生以后，你的新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你的生命发生了变化，神赐给你一个他赐你的生命的时候，同时这个新生命就有了信心的特质。所以没有重生就不可能相信，第二句话叫做重生以后就不可能不相信。这两句话从正面和反面上说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要如果上次听过重生，就知道重生是在你悔改之前的，你的这个石头心怎么说都打不动，神先让你重生了，圣灵先让你重生了，现在重生以后，你的新的生命进来以后，神的话语进来，于是你就信了，于是你就悔改了。所以从神学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重生是在信心和悔改之前的，不是说我悔改了以后才重生，而是我重生了才能悔改。这个新的生命的新的本性，我们说叫它新心，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本性就导致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意志整个都更新了。所以大家注意彼得后书一章四到五节讲到，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是吧？大家来看一下，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记住，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是说明新的生命在很多地方与神的性情是相似的，这叫神的形象。神的形象绝对不是神自己，大家要明白，形象比如是镜子，看这个相片，看着真相，但绝不是他本人。同样的，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说我们可以有神性，而是我的人性里面有神赐给我的与他性情近似的特质。这个性情有份，第一条什么？第五节，信心。下面大家可以仔细思考，所有的直到最后从信到爱都是神的性情中间的各个方面的表现。当然彼得不一定完完全全都说明说得完全，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也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九样，这边讲是八样，其实是讲我们觉得神的性情是非常完全的，举些例而已。这里面九样果子里面有一样信实，信实的原文就是信心。请记住一点，当生命进来以后，开始的时候信心是小的，一点点大，像一个种子进来，但是它一定完全的，足够的。足够的什么程度？足够于你相信神。所以咱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小信的时候，就讲基督徒的小信是遇见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投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来。提比利亚海上起了大风浪，这些门徒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最后没有办法了，船要沉下去了，他们不是跳水，而是投向主的怀抱。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胆怯呢？胆怯了，胆怯怎么办？投靠主。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也照样，一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小信了，甚至要沉下去了，于是就伸手说，主啊救。这就是信心。信心是向主的一种归向，他再小够用。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疑惑是疑惑信，这就是真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信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的一种特殊行动。而这个行动，当神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以后，神就以此为我们的特质。于是我们要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重生是神的单独行动，因为那个时候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新生命，神使我重生了。当神重生我以后，把生命赐给我以后，这个生命神就算成是我们的。神不会说我要收回，给了你就不会收回。就像做父母的生下你的孩子以后，固然这个孩子是父母的爱的结晶，是父母的生命的延续，但是父母对这个生命绝不能说我收回，不可以收回。同样的，神就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而且要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表现出他赐我生命的特点来。这个表现出来，神让我们自己来单独行动，向神回应。所以说信来自神，但是信的反馈向神是人的一个单独的行动。所以圣经说，本乎恩也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和信都出于神，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分解，就知道恩是直接来自神，信是神赐给人以后人反馈到神面前对神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恩典说，你回应我，我就以此为你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怎么讲？信本来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运用了这个信心来说，神我信你，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奇妙就奇妙在这里，这是个非常奇妙的恩典的组合。我们感谢神，一切虽然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同时神也就给了我们人一个小小的主权，而且以此作为对我们的奖赏。下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相信神，哪些是作为我们信他的凭据？我信神，信耶稣基督，我根据哪些信呢？其实就进到第二条了，就是理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信心是新生命里面在德性在灵性上的本质。那么下面讲，信心在理性上是不是也有需要呢？有，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信心一定要有根据的。我们虽然有一个信的本质，保罗在罗马书就讲过这个问题，说传福音是信的一个前提，没有传的又怎么信呢？所以传是信的前提，因为传的福音合乎神的真道，激发了你们信心的反应，于是我就相信了。我根据哪几条来信神？我根据哪几条要把我自己交托给神，把我自己委身给基督？当我听见福音以后，我要脱离罪和罪的后果，要得着救恩，是的。那么我根据哪几条又说我有罪？根据哪几条说我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灭亡？又根据哪几条说神如何说我就能够得救呢？这里边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说，他要凭什么委身给基督？他又怎么知道当我委身给基督的时候他就接纳我？又怎么知道基督就能够拯救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信错？又怎么知道基督愿意救我呢？这些问题常常是一个人当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他也要思考这些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要求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在哪儿？这个凭据是不是根据某个弟兄说我做了一个见证？是不是像上上我说的某人看见了耶稣基督？还是什么是凭据？凭据只有一个，就是圣经。哎呀，真是太奇妙了，这个信心的特质本身就是信神和信神的话，这就是我们这个真信心的特质。神的话一进来他就信了，圣经说神要救我，我就信了，圣经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就信了，圣经说耶稣基督为我死，我就信了。有人说你这人很怪，就是凭这么一本书说你没看见，因为怎么你怎么就会信呢？这就叫做从神来的信。当然我说圣经的道理实在太深，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是这种信心使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相信圣经一个字都不会错，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说我们的神都不能让他的话语被保守，我们的神就没有能力。大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人的理性起了很多的作用，就是来败坏信心的作用。许多大的神学家都在那里思考圣经里面可能是有问题的，许多人认为圣经是不可信的。圣经如果不可信，我信神？大家知道特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因为有邪灵，各种各样的邪灵的运转运行可以表现出若干的神迹奇事，让你惊叹不已。 但是信神迹奇事的结果必然导致你不去信神，而是信一个另外可以发生神迹奇事的源头，那么邪灵也可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心既出于神，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立在圣经中，这是绝对不变的。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信不可以脱离信心圣经，因为信和真道是一个字。另外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的特质就是他会信心，他爱信信心，他只信信心，爱圣经。这个奇妙之所在就在于一说圣经上的话他就信，他在怀疑的时候常常出于他的自己的理智，而他本质是要信的。我说实在在这一两年中间我有一个体会，当我们在讲一些神学的道理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顾虑，哎呀，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接触的少，是不是有些听的时候有些困难？就请神，请弟兄姊妹连原谅，我不是说我教，我也不敢教，因为我自己也在接触。但是在讲的两年多的过程中间，我就发现许多弟兄姊妹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信主的时间不长，你讲的道理甚至他不一定特别懂，哎，他里面喜欢听或爱听，好像一个吸引力，他本性有一个归向，这个就是出于神的。我实在是有许多这样的体会，就发现真是出于神的话，在真信徒的心里必然引起回应。他可以怀疑你的话，对不对？怀疑是出于我自己过去的习惯的认识，出于我自己的一些疑惑，但是他里面又觉得，哎，应该是对的，可能说不出来。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的信最终还要拿出凭据来，不然我们是信容易信错的。所以我们就讲，当我们信圣经的时候，归纳到得救这个问题上，我们所信的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里面已经把神的福音讲得完完全全的，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是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他的。圣经教告诉我们神的福音，神的拯救提供了拯救的可能性，提供了只要来到他面前就能得救的一切的希望。而且圣经中间提供的福音更重要的是把耶稣基督救主他自己提供给我们，他把神提供给我们，而不仅仅是神的福音而已。今天我们得到了，不仅仅是一个得到了我们拯救的一条道路，不仅仅是从神得到了生命，我们乃是得到了神的儿子，得到了耶稣基督，这是极其宝贵的，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我说信后面加个 S， 信后面加一个进入，信后面加上这个进入，我就因信进到耶稣基督里，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再次提出来，让我们大家感恩，让我们大家赞美。刚才讲了半天信心的凭据，信心的确据，大家记住一点，就是圣经中同时也讲一条神的拣选，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耶稣基督替我死，信心要把我和神连到一起。信不是信别人能得救，信不是信每一个人信了都能得救，信是信我得救。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固然每一个信的人都会得救，这是一个普遍信，但是我们还要谈一个特殊信，因为信心必然要以我联系起来。我相信我是神拣选的，我相信基督为我死，我相信基督是替我钉在十字架上，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在罗马书讲了信心的各个层面，讲到神救恩的非常深刻的道理。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信和他自己是如何连在一起的。我们从十三节连起，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你看就马上就提出来了，信和爱是在基督里头才有的。下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罪魁，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看见，本身也是信心的特征。信心不仅看见了神，不仅看见了神的救恩，不仅看见了耶稣基督，信心也相信神的话，给自己一个真正的恰如其分的一个判断。我是个罪，我不但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信心应当必然要与自己连到一起。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今天在神的面前被他拣选，我没有任何功劳，甚至可以说当我委身给基督的时候，我不是因为确信我是蒙拣选的，不是因为我是神所爱的特殊对象，是不是啊？神拣选了我吗？神拣选了我，我是不是神爱的特殊对象？是。你看那个人就没得救。昨天我参加一个追思会，这位从头到了最后一句话还说我没有罪。哎，他怎么不能信，我怎么能信？可见神爱我，不错的，可见我特殊，不错的。问题是我特殊也好，我深爱我也好，我没有任何在神面前可夸的地位，我并没有任何可夸的，是他拣选了我，不是我拣选了他。神从一大堆的废品中间把我挑出来，不是我这个废品比别的废品更好一点可以用。所以我们始终要记住，不是因为确信我蒙了拣选，不是因为我确信我是所神所爱的，当然是，但是更重要的乃是说我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我是一个失丧的需要蒙拯救的罪人，懂得这个意思吗？我们始终要站在我现今的地位上，而我这个现今的地位是永永远远要站在这个地位上。蒙神的拣选不是我的筹码，不是我配，不是我当站的地位，我只有一个地位，就是罪人的地位，我是个失丧的地位罪人。而且弟兄姊妹请记住，我们这个罪人的地位到什么时候结束我都不知道，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就不再是个罪人了。大家听，好好听了，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懂这意思不？我是一个罪人蒙恩典，我在神的面前永远知道我自己是个不配的罪人，但是我蒙了怜悯。所以这个罪魁的原文是现在时，刚才我们讲到现在时就是一个持续状态，我永远在神面前要仰望他的恩典，我永远在神面前仰望他的爱，他的拯救，我永远要仰望我主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弟兄姊妹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 父的宝座前有一个小书卷是被封着的时候，封闭，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位能够揭开这书卷。当时使徒约翰曾经大哭，天使说你不要哭，那位可以揭开。他一看是一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被神举为至高，坐在宝座上，恢复他与神同等的地位的时候，他为什么还是一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呢？就是他的救恩，他的流血，他的代赎是永永远。大家来记住，在启示录第22章，当一切要结束的时候，圣经上叫我们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神的宝座。还有谁的宝座？还有羔羊的宝座。怎么老要提羔羊呢？因为这位羔羊本身就意味着他替我死，他救我，以他的生命救赎我，这个意义一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是今天我蒙了拯救，我今天脱离了罪，有一天我蒙生成全，在他面前，在新天新地中，我再与罪毫无关系了，罪被神消灭了。那个时候，感谢主，我曾经是个罪人，我蒙了恩典，我感谢，我赞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要骄傲的，我们会觉得我了不起的。哎呀，我今天讲的道多么好！哎呀，你看看，我一按手，它就好了。甚至我能在水面上走过去，你算个什么呀？我算个什么呀？今天我们如果有一点点好的地方，神啊，都出于你，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救赎。我是个失散了的罪人，我需要拯救。我被拯救以后，我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说，从创世之前，当神制定他的救赎计划之中，他就预定了这一点。人如果不能够真正看见自己的本相，人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这样谦卑顺服爱。现在我们讲一下信心的性质，或叫信心的规律。信心有个它特殊的本性的规律，我们叫信心的性质，也叫信心体现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就是知、情、意。知就是在理性层面的，情就是在德性和感性层面的，意就是在意志层面的。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信心的特质来。首先的理性层面，我们说信心就是知识，这个知识当然是真知识。信心是他对相信的对象的认知，对相信对象的真正的认识。从这一点上说，信心就是知识。从这一点上，我们体会到信心就是真道。真知识是信心的前提，对耶稣基督的真知识才产生真信心，而不是盲目的信。现在很可悲的一点现象，就是信徒们里面有了信心的特质以后，被许多人用不合乎基督的真理的道理讲到他们心里。由于他有一个向神本身的信的一个特性，他就容易盲目的接受这些东西。盲目的接受这些东西以后，这些东西就把神儿女引到一个歪路上去。所以这件事情是当前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真信心必然有真知识的基础。真知识 才能引发真信心。但是大家记住，我们是一个人，在我们人的这个理性的层面中间，本身有一个对事物的信心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时候当它掺杂到一起就容易出问题。一步讲，请大家思考，不可能在知识的真空内产生作用，明白这意思吗？信心有了，没有知识，信心仍然是信心，但是信心就不生发它的作用，都表达不出来。信心必须在真知识内才能有所表达。大家看一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道是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是道。我相信这个道理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个道理，对吧？这个道理从哪来呢？这个道理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从圣经来的。圣经的话借着传扬进入这个人的心里，这个人的里面已经被人重生了，有信心的特质。信心的特质与真道一碰撞，就出现了信心的表现。所以说知识的真空不过就是一句文雅的词儿，叫做没听见知识，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产生不出信心来，不等于说没有信心，是信心表达不出来。我举个例子，这个土是好土，肥土，撒下种子就能长30倍、60倍、90倍，真正好的土，不撒种，这土再好有什么用？好土，好土没有用，因为好土是为了培育种子用的，信心是为了向着神的，信心要向着神，必须有知识在里面，没有知识，这个信心表达不出来，所以知识就是种子。彼得就说了，你们蒙了重生是因为那个不能坏的种子，真道，真道就是种子，撒种就撒的是真道。所以耶稣讲那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撒了四样，三样都是没有真信心的人，所以撒在路边的根本不接受，撒他土浅石头地上，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本性觉得有道理，欢喜快乐接受。撒在路，撒在经济里面的时候，他那个土壤生长的都是乱七八糟，所以这个真信心长不成果子。所以说信心长不出来，只有真道长不出果子来，只有真道撒在真信心的土壤里，才能结实30、60、100倍。所以信心与真道的关系，信心是本质，真道是种子，信心是土壤，真道进入信心里面就生长出来了。所以没有真知识，信心根本无从表达。真知识的量可能很少，但是对那个信心有信心的人来说，这一点量够了。一颗种子也是种子，小吧少吧，芥菜种小吧少吧，一点点大，放在真信心土壤里就长出来。所以很多人信主就是可能你一句话打动他，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我舍命救我，我是个罪人，我要信他，就懂这一点，信了。因为神准备让他信，因为你所给他的种子是真种子。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真道传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真道要浓缩成可能实在来不及的时候只有几句话，但是这是真的，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个真东西就能够在它里面引发。但是我们也不要偷工减料，说每次就一句话，不管见了谁就是这一句话，爱信不信，如果你有信心的种子，这信心土壤，这句话够了，长出来了，不可以。因为神还要叫我们学习如何去掉人的拦阻，很多问题啊，很多时候他的真信心是有的，但是被很多拦阻包围着，这拦阻外面的壳你一层层不剥开，那么 真心就打不到最深处，就很难。所以神的道理像两人的剑，刺入抛开，一直进到深处。我们今天要学会运用。但是今天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告诉大家，信心在理性的层面与真知识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信心就是知识。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信心与感性德性的关系。信心借着知识进到里面以后，它就表现出来愿意接受，爱慕这个知识，追求这个真道。所以真爱是在信心的前提下引发出来的。你去爱慕真道，你才愿意接受真道。你相信了他，你就必然爱慕他，你爱慕他，你就追求他，你追求他，你就接受了。所以信心表现在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就是确信。信心是确信，不仅是有了知识，知识在我里面引起了回应，我对知识就认同了。所以信心是同意，确信就是说我同意了，我知道了，我相信了，我接受了。在这四个方面表现出信心的特点来，就同意你所说的道理。